就引发我们里面的罪啊，跟他有一个呼应。那这里也需要这个提醒啊，我也不晓得这个拔示巴为什么啊，这个沐浴会被人家看见。就说出啊，有一个原则，姊妹们需要蒙保守啊，不要觉得这个暴露的衣足啊是很性感的，那是犯罪的一个引诱。我们需要，如果他拔示巴那里啊是在自己的房间里沐浴的话，可能这一切都不会发生。所以我们需要不要给仇敌啊有任何留地步的机会啊。那大卫的犯奸淫啊，是他放纵眼目的情欲和肉体情欲的结果啊。这件事啊，他不仅如此，大卫还滥用他的王权啊。他竟然叫人来把这个拔示巴叫来，那当然他的这个所有的人，因为他是王，有一个权柄在，所以啊，碍于他这个王权啊，好像这个事就成。这个就成就了，但是这个却大大的什么侮辱了神，因为他大卫啊，应该只是做神在地上代表的权柄，那他把这个王权的滥用啊，就羞辱了神。好，这是第一个大卫的犯罪。那大卫啊，这个犯了这个罪之后，那东窗事发，就是因为拔示巴怀了孕，那就想要、啊、这个丑事被这个发现了之后怎么办？他就、啊、为了遮掩这个恶行啊，当时啊，乌利亚正在前线打仗，他就把乌利亚这个招回来，是他其实并不是要问战事怎么样，他只是想把乌利亚骗回来，所以呢，这个叫他回来休假，可能是放他慰劳假，使他这个犯罪的丑事啊，不被察觉。讲白就是啊，栽赃给这个乌利亚。可是啊，这个乌利亚虽然是外邦的将领，可是啊，他非常的看重什么？看重约柜神的见证，并且啊，绝对的对这个大卫王是一个忠信的。他说啊，这个约雅这个神的约柜还有这个百军兵啊，都在那个前线的战士，我怎么可以啊这个回来休假与妻子快乐呢？所以啊，这个他顾念这个士兵啊，他是一个好的一个这个将领啊，他不可以这样自身，所以他就起誓说、啊、他绝不回家住宿。所以啊，大卫就怎么样，觉得很无奈，本来想说招来一天就回家，就这个借着这个事就栽赃给他。可是啊，他发现这个时候啊，如果这个时候大卫啊很诚实的来面对跟他认罪啊，也许这个事情又告一个段落。但大卫在这里就发现这个罪啊一直的在这里发展下去，他竟然啊想到一个方法，就是怎么样，你今天不要回去啊，第一天他住在这个外面没有回家住，还有第二天又把他招来说，来你跟我一起吃喝。所以啊，在这一次啊就把怎么样乌利亚给灌醉，希望他在这个醉茫茫的时候就怎么样回到这个家里面去。结果这个乌利亚还是没有回家，所以这个大卫就一不做二不休啊，就写了一封信叫乌利亚带回到前线去给元帅约雅。那信中的内容啊，就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一个计谋。他说啊，你派这个乌利亚到这个战事最猛烈的地方，然后怎样，通通撤回回来，让他一个人身陷重围，然后他就这个因公殉职啊，战死沙场。那这个时候他这个就什么事都没了。你知道这个实在，大卫在逃难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口渴，那就很想要喝伯利恒城井旁的水，所以是有三个勇士啊，就为了要解他的渴，就跑到那个伯利恒城这个旁边啊，为他打水。大卫回来之后就觉得说，这个水啊，是这三个勇士啊，这个水好像是他们的血一样，我绝对不能喝。于是他把这个水啊拿去奠祭在这个向这个耶和华神这个献一个奠祭。那大卫啊，在与主交通亲密的时候是这样子来顾惜到他的勇士，但在这里你就发现大家完全的对这个向他忠信并对神忠信的这个将领啊，完全的没有感觉，一点都没有连续。不但没有连续啊，在这个罪的这个权势之下，他啊竟然啊一个罪犯了之后还邪恶的怎么样做假见证，这个装假之后呢还兴起了谋杀他的念头，至终啊这个乌利亚就因着这样被大卫啊这个害死在这个战场上。好，那战场上啊这个约雅这个受到这个王的命令之后啊，又不能抗命，因为王有权柄啊，所以这个他就被逼着与大卫同谋啊。这个乌利亚死的时候，甚至连大卫的一些仆人啊都在这个战场上啊牺牲了。那他是迫于王权的无奈而犯下的大罪，所以约雅的良心啊必然是怎么样不平安的。他是因着啊，这个他知道乌利亚是一个忠信的将领，但是却因着王权的这个王的命令啊，那他后来就这个差一个信回去说，其实这个圣经我们大家读到的时候，前面讲的其实都不是重点，他只有一句话是重点，就是什么？你的仆人乌利亚也死了啊！大卫就是要知道这个结果，所以啊，大卫就回去就告诉他 讲了一堆啊，就是安慰他说啊，打仗哪有不死人的意思啊，那你就不要太放在心上，这个啊征战的事情啊就是这个样子。你在这里知道啊，大卫不但犯了罪啊，还借着这个来贿赂这个约雅的良心啊。你就知道，弟兄姊妹，如果你在对照先前我们所读的大卫的情形，你会觉得非常的难以置信，但这需要知道，这啊，我们就是若不活在灵里面啊，我们就是一个罪人啊。所以啊，你看大卫开始他的一个行径是八十八为这个乌利亚哀哭的日期一过啊，大卫没有这个好像竟然就怎么样，就立刻的娶了这个八十八为自己的妻子。所以你看大卫的这个习惯呢，都是你就看有迹可循的。好，何等可怕！一位认识神心意的君王啊，竟然犯下如此的大罪，实在这个不是一般的这个人啊，好，这个犯的这个行。他这里说到，大卫不是因为偶尔为过犯所胜，乃是他从年轻的时候啊，就放纵他的这个情欲，不受约束，让情欲的权势啊，不断的发展，种下了这个因，至终啊，长成了这个恶果啊，并且啊，他这个在遮掩罪行啊，以及这个夺取这个别人的妻子的事上，你可以说大卫是有计划的来执行他邪恶的计谋啊。情欲啊，会使人里面的眼睛变瞎，看不见神的光，往错谬的路上直奔。好，那在这里啊，我们需要对这个我们里面啊有这个罪之肉体的这个情欲啊，我们需要有实在啊受到这个非常大的警戒。连大卫这么一个敬虔、合乎神心并爱神心意的人啊，都难逃啊这样的一个这个诱惑的情形啊，我们需要在这个事上有一个对付啊。啊，所以我们请这个弟兄姊妹来对读啊，在对付情欲的事上，我们请弟兄们来先读。不去满足他，你越满足他，他的胃口就越来越大，他在你身上的权势就越来越强。姊妹们。好，一起哈，把我们最起初最上好的爱归给主，奉献给教会，过一种牺牲奉献并服侍圣徒的生活。好，第一个啊，这个东西我们知道要认识，我们里面都有这个肉体的情欲在，那这个肉体的情欲啊会搅扰我们，那第一个就需要操练啊，不要去喂养它，你越喂养它它就越壮大，你好的方式是什么？操练饿死它，让他不要得着一个滋养的一个机会。好，有的时候啊，一些东西啊会诱发我们里面肉体情欲的一些东西啊，你不要看，你不要去接触啊，甚至啊，我们也需要跟异性啊保持一个相当的一个界限。所以在教会中，我们弟兄是服侍弟兄的，姊妹也是服侍姊妹的，就是啊，让任何的这个机会都不要去满足那个那个情欲，而且啊，不要给那个机会留任何的地步。好，这是第一个，是不要去喂养它，你越喂养它，你越去这个放纵，越去随便，那个东西在我们的身上就会啊，那个权势啊就会越来越强，至终啊就会被它控制啊。第二个是需要什么？圣经上给我们一条路，要逃避啊，逃避青年人的私欲。那这个逃不是消极的逃，而是要什么？逃到同伴的里面，逃到主的里面，要从倾心呼求主的人竭力的追求公义、性爱、和平。好，那这个逃啊需要有一个路给我们，这个路啊其实啊就是积极的过召会生活。当你被积极的事物所充满的时候啊，这个东西啊就会让我们忘记了这个犯罪，让我们啊这个不去啊再留恋在这个罪的这个罪中之乐。所以啊，我们需要把起初最上好的爱归给主，奉献给召会，过一种牺牲奉献并服侍圣徒的生活。我们必须承认啊，我们的里面啊都有一个情爱的一个需要，但是啊，这些情爱需要因着人的堕落啊，就成了什么？有这个罪污的。所以啊，当唯有啊，我们的爱啊成了天然的。所以啊，我们的爱唯有这个向着主去，让神圣的爱这个元素啊，在我们里面充满啊，我们这个人的爱能够被拔高啊。所以啊，不是啊，这个我们啊，这个要这个啊。在这个情感的事上，多多的有这个练习体验的机会，我们就能够懂得这个爱人啊！你应该是什么？你应该是需要好好的被啊神圣的爱啊所充满、所浸透啊！也许啊，你这个，所以我们要鼓励的青年人啊，为什么在 年轻的时候啊，你不要太早啊触碰到情感的事啊，因为我们里面的爱都不成熟，我们里面的爱也没有被神啊完全的充满。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最上好的爱啊奉献给主，让主先来得着我们上好的爱情，之后呢在这个神圣的爱里面，我们学习啊服侍圣徒，学习怎么去背负人，怎么去关心人，怎么去牧养人。当你过这样一个牺牲奉献并服侍圣徒生活的时候，你慢慢的知道神的爱，用神的爱来爱人，之中有一天等到你这个情感成熟的时候，神就自然啊会预备一个我们合适的这个对象，那作为我们的情爱的补满。这个时候啊，不仅荣耀神，也使我们这个人活在正确并正常的一个光景里。所以啊，我们不仅有消极的逃避，消极的这个对付，我们积极的啊需要起来啊服侍主，起来啊好好的把我们的爱奉献给主啊，使我们被主充满，也被积极的事物充满。好，最后就说到大卫啊，他因着放纵这个情欲啊，他甚至啊干犯了十诫中的后五条。我们都知道十诫的前五条，前四条是关于神的，第五条是要孝敬父母啊，也是啊归在属于神之类的。后五条啊就关系到我们与人的这个互动。啊、大卫啊可以说在这一个罪事上啊，他五条啊全部的都干犯了。那这个干犯呢、啊、就牺牲了他在追求神的事上最高的成就。所以我们都读到说，你看当他预备建殿的材料是一个高峰，但是啊他因着胜不过这个肉体的情欲啊，这个李弟兄都说他是一个非常大的钻石，